再讲一次，我想大家也知道了，就是中广自己本身不经手钱，所以呢，你们有兴趣的话呢，你们就直接打电话哈，义卖专线07，这高雄3331115，0733111，一共15线。那爱希望儿童关怀发展协会有专人给大家服务，他们会介绍这义卖产品啊，如何汇款给他们，他们如何出货哈。
赵少康时间。吃喝玩乐骂，和我一起快意人生。
我是赵少康，欢迎来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台北股市现在上涨20点哈，昨天台北股市上涨138点，哇，涨势惊人哈，涨了0.79%。那么昨天美股呢也是反弹，涨617点。涨了1.82%啊，纳斯达克呢涨127点，一个涨617，一个涨127啊，纳斯达克涨0.83%，所以道琼还涨比较多了哈。S&P 500呢涨了1.42%啊，费城半导体平啊，欧股跌啊，我就讲嘛，因为呢欧股是跟着美股了啊，那但是呢他们之间有时差，所以昨天美股大跌的时候呢，欧股涨，因为美股前半段是涨。后半段跌，我就睡觉之前涨，醒来之后发觉大跌。那美股昨天也是开盘道琼涨，纳斯达并没有涨太多了哈，但是呢现在一看，诶，好像是又涨得更多哈。所以欧股因为一方面补跌嘛，一方面昨天美股开始没涨那么多，所以英国跌 0.55%，法国跌大跌 1.25%，德国大跌 1.35% 哈。天气今天12月3号了哈，台湾今天3号明天4号两天大陆冷气团稍微减弱，白天气温稍微回升，那早晚还是偏冷，因为有辐射冷却的影响了哈。宜兰花莲空旷地区容易有10到11度的低温发生，沿海地区有长浪要注意哈。我们看这个温度哈，北北基14到20度，降雨几率10，桃竹苗12到24度，降雨0到10，中彰投12到23度，云嘉南12到24度，高屏15到25度，降雨就是0，宜兰13到19度，花莲16到20度，台东17到22度，降雨就是0，外岛13到21度，降雨几率0。所以看起来西部最高北部是20了哈，南部24-25，南部比前两天稍微往下走了一点哈。好吧，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拥抱希望传出爱，拥抱希望传出爱呢，今天我们要义卖什么？今天我们要义卖的是台湾农农库啊公司提供的农农精吸水，精吸水啊，就吸水很惊人的毛巾组加农农保暖暖配件组啊，保暖配件组，农农保暖配件组呢加增保暖袜，都是保暖的啊，一个是吸水的这个毛巾组，一个是保暖的这个配件，还有加增保暖袜哈。那一个吸水毛巾组啊，有这个浴巾三条哈。那另外呢，超弹力吸水的毛巾一条，运动护颈套两个，然后再搭赠三双浓浓休闲保暖袜哈。义卖哈，我们今年的这个义卖通通要捐给社团法人台湾爱希望儿童关怀发展协会哈，那这个协会已经成立了6年了哈，那主要是给偏乡弱势家庭的青少年，给他们两个了哈，一个是食物啊吃饭啊，一个是教学，那他们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啊，也就等于给他们吃饭，有人在厨房里炒菜啊等等哦，那每年他们都这个扶助超过1500个贫弱的孩子哈，在全台湾超过70个偏乡来照顾这些孩子哈。那中广每年都举办，在这个时候啊，在耶诞前举办这个拥抱希望传出爱这样的活动哈。到现在为止，我们今年是第13年哈，已经募集了超过2300万的捐款。哦，那也捐助了12个这个慈善团体啊，而且开始的时候每年金额还比较低的100多万啊，这几年蛮高的啊，是经常300万500万啊，所以我们的听众是很有爱心的啊。 那所以呢，我们也是精挑细选啊，挑这个真的需要的，能够跟我们合作的这些慈善团体哈。再讲一次哈，我想大家也知道了啊，就是中广自己本身不经手钱哦，所以呢，你们有兴趣的话呢，你们就直接打电话哈，义卖专线07，这高雄3331115。07-333-1115，一共15线。那爱希望儿童关怀发展协会有专人给大家服务，他们会介绍这义卖产品啊，如何汇款给他们，他们如何出货哈、啊。那你也可以到中广的这个网站呢、啊、www.bcc.com.tw 中广活动专区脸书粉丝页去查询。我们这个活动从10月3号到10月24号哈、啊，有16家厂商哈、啊，那提供他们的产品。哦、都免费提供，他们提供然后义卖、然后呢大家直接跟这个爱希望儿童关怀发展协会打电话给他们，然后跟他们联络，他们会告诉你怎么处理、哦、钱直接汇给他们、哦、我们不经手钱，因为经手钱就很麻烦了、哦、那它的价格原价是1290一套，义卖价只有1000块，还含运费了、哦、还含运费、哦、本来就 不贵了，那主要大家都做好事了、哦、都做好事了、哦。好，那么浓浓东西我用很多了哈，毛巾啊什么都非常好哈，那只是我没有用裤袜就是了哈。浓浓原来早先的时候裤袜非常有名哈，他也是我们的这个老板，都是我们的听众哦，他们的收音机每天就定在我们中广哈。好，那么再讲一次哈，他们的这今天拿出来的义卖商品是台湾浓浓裤袜提供的浓浓精吸水毛巾组加浓浓保暖配件组，还加增保暖袜哈。再讲一次电话哈，07-333-1115 07-333-1115 哈。那他们的这个主要的工作啊，就是偏乡，特别是有不少的原住民的哈，他们的小孩啊，那给他们课外的辅导啊，不像都市的孩子很容易就得到各种辅导，什么安亲班啊，这个班啊，那个班啊，他们很难哈。那另外呢，有还做菜给他们吃，做饭给他们吃哈、哦。岁暮冬寒哦，现在疫情这么猖獗哈、哦，那我常常想说，我们算是蛮幸运的哈、哦，能够健康，然后能够生活还可以哈、哦。那很多其实蛮辛苦的人啊，你不要看那个数字，好像哎呀，我们经济成长很好啊，什么 GDP 6%，那是一个数字哦。这个制造工厂就有10几%的成长。哦、外销有些工厂成长，但是餐饮啊旅游啊、哦、等等呢，其实是负的，其实是蛮惨的，很多餐厅都经营不下去、哦、那很多服务业也都蛮惨的、哦、这两个月才好一点、哦、前几个月是非常非常惨、哦、好，所以大家一起在当我们自己过得不错的时候，我们能够行有余力、哦、做一点好事、哦、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了哈，是一件好的事情哈，所以我们每年都做哈，也希望你跟我们一起共襄盛举哈。好，那么台北股市现在上涨12点啊，上涨12点。刚谈到温度了哈，那么今天基隆早上最冷的时候只有8.1度，非常冷哈。有9个县市都被发布这个低温特报哈，那日夜温差非常大啊。今天上午有局部10度以下的天气哈，有9个县市哈，包括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彰化县、南投县、金门县哈。那白天各地高温回升到21到25度哈，但是温差还是蛮大的哈。那我看再来怎么，那个台风大概还没什么问题啊，对台湾影响其实不大了。好，大概就是这样吧哈。下礼拜二到礼拜四、哦、冷空气来，但是比这波低了、哦、所以还好啊，我最近都还好、哦、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吧。好，那么美欧外交高层对话关切北京在台海的行径、哦、美国跟欧盟外交高层举行中国议题对话会后发布联合新闻稿，强烈关切中国大陆在台海、东海、南海的各方面的问题哈。美国副国务卿雪曼以及欧盟对外事务部秘书长沙尼诺在美国华府举行的第二届美欧中国议题对话，也向对方说明近期跟中共官员的会晤内容，两人会后发布 联合新闻稿，就是美国的副国务卿跟欧洲的对外事务部秘书长他们两个开会、哦、然后呢他发布联合新闻稿，关切中国大陆一系列的问题，包括台湾海峡、南海、东海、新疆、西藏、香港。新闻稿说，两人对中国大陆在南海、东海跟台海问题及单方面的行径表示强烈的关切，因为北京的作为有损区域和平的安全，对美国跟欧盟的安全繁荣造成直接的冲击。比较五月的时候呢，雪曼跟沙尼诺在布鲁塞尔第一次召开中国议题对话的时候呢，当时并没有对台海作为表示关切、那么关于台湾只谈到台湾参与国际的重要性，包括世卫组织论坛跟世界卫生大会，这次这是很强硬的谈到台海情势。在整体对中政策上，两人重申美国、欧盟及中国关系多面向，在投资发展自身经济的同时呢，在对中作为上保持密切联系，并在可能情况下与中国合作、那下届他们对话预备在明年中召开，看起来要半年一次吧、上次是五月嘛、现在是十二月，这么六七个月、防堵 Omicron、拜登宣布加强版入境美国规定、要怎样。那拜登宣布全往美国所有的旅客搭机前一天要做筛检，这项加强版的入境规定的目的在防堵新冠疫情 Omicron 的变异株、为了因应冬季新冠疫情跟这个变异株 Omicron 的威胁呢，拜登前往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宣布一系列对抗疫情的措施，他自己去、去那个卫生研究院、包括扩大新冠疫苗的追加剂的接种，我们今天也谈了追加剂了、那加强入境筛检规定以及加速国际疫苗捐赠等工作。拜登说，未来不管疫苗接种的状态或者出发地在哪里呢，所有人要入境美国都需要在搭机前一天筛检、筛检的行程从现在的三天缩短为一天，原来是三天前，现在是一天前才算。 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 我是赵少康，欢迎回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台股涨七点，涨七点。讲到美国，美国现在对这个 Omicron 也很紧张了，所以拜登自己跑到国家卫生研究院，那所有到美国人在搭机前一天要筛检。那入境筛检的新规定也包含美国人，不是只有外国人。拜登延长大众交通的口罩令到明年3月18号，范围包括搭飞机、搭火车，在机场跟公车站内呢也必须要搭配戴口罩，不守规定最低要罚500美元，大概14000台币，累犯最高可以开3000美元开罚，3000美元就差不多8-9万块、8万多了、针对疫苗捐赠，拜登说未来100天会加增脚步，再送出2亿剂疫苗。先前美国已经送出2亿8000剂疫苗给全球110个国家，他强调捐赠疫苗给国际不会造成美国人民权益损失。因为美国人一讲说啊，我们美国这么严重捐给国外，一定会有这种讲法了，台湾每次要援外也会有这样讲，不过他说不影响美国人、事实上这东西就是世界一家你知道，四海一家、这边看得出来。那你现在比如原来你都自己搞啊，自己弄一堆疫苗、然后还过剩，非洲都没有嘛，现在非洲就给你来一个 Omicron 啊、看你怎么办啊、事先非洲这国家有警告了，你都不给我们，都不给我们疫苗，你们有钱国家自己分了，你们自己优先使用，到时候你看好了，对不对？我们这边蔓延，你们也 没什么日子好过。果然现在就是这样。这话是事先就有人讲啊，不是没讲啊，没有人会听嘛，没有人会理啦。哎，这就是跟那个环境一样了、就是说大家都在破坏，那保护，那为什么我保护你不保护呢？就好像他们叫做所谓共有财的悲剧哈、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对，共有财，像环境财啊，这空气啊，这种就是。共有，大家共有的，共有的都不爱护了，只有私有才会爱护了、共有是不会爱护的、也同样的，大家都知道非洲如果没有疫苗，将来它万一蔓延不怕，怕它变种、因为没有疫苗嘛，根本基本上没什么抵抗力嘛，那就给你变过来变过去，现在就是这样子、搞了个 Omicron 把大家都搞死了。Omicron 有会不会进入社区了？美国的第二例 Omicron 去过纽约、上次不是有第一例吗？第一例其实从加州旧金山吧到南非、其实他上个月22号就回美国了， 哦，但是都不知道那是 Omicron 哦。那第二例现在发现了。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一名染疫的 Minnesota 的男子呢，没有非洲旅游史，那没有非洲，人家是南非啊，这个反正非洲那几个国家嘛，就靠近啊、靠近博斯瓦纳啦等等，南米比亚等等，那他怎么得的呢？所以他最近曾经去过纽约，所以换句话说，他可能是纽约被传染的，那不麻烦啦。所以这东西讨厌在这边，你不知道，你知道？所以 Omicron 恐怕已经进入美国社区哦。昨天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 CDC 才公布，美国国内第一起 Omicron 确诊病例是一个从南非回美国的加州居民，如今又出现第二起案例。值得注意是，这名患者最近没有到过非洲南部，但在11月19到21日曾经到过纽约参加动漫展，22日就出现症状，24日筛检后确诊，目前在自我隔离。19到21这三天动漫展，22号症状，但这20号症状是不是在纽约也很难讲啊。不过 Minnesota 理论上讲纽约的几率当然比 Minnesota 高嘛。那如果真的这样的话，就是很快一染这个疫以后很快就发了哦，很快就发了，不会等太久。美国 CDC 证实，这名患者已经完整接种新冠疫苗，确诊前出现过轻微症状，现在症状消失。外界担心 Omicron 可能已经在美国社区中传开。 CDC 指出，已经与明尼苏达州的流行病学专家跟纽约方面展开合作调查，就换句话说，也不排除明尼苏达被感染的啊。先前白宫首席防疫专家佛奇指出呢，专家还需要2到3周才能对 Omicron 有更清楚的了解。统计至今， Omicron 已经至少在全球36个国家现踪，亚洲包括香港、新加坡、韩国、日本都已经出现病例。昨天还是20几个，今天就变36个了，那过一阵就超过50了。那台湾亚洲就是香港、新加坡、韩国、日本，台湾还没有啊。迟早也会来的啦，就上次 Delta 也有嘛，只是说还好来了以后，因为一方面，哎，我也不敢讲这个话了。一方面大家打了疫苗，一方面呢，戴口罩防护啊，可能比较好哈，等等啊，就看起来戴口罩啊，等等啊，勤洗手了，少去公众场合啊，可能是最重要的了，可能比疫苗还重要。目前看起来，因为他们都打了完整疫苗，还得病嘛，还得病啊，所以，但是好像又不得不打哈，那打了有没有效也不知道，他们希望减少重症吧哈。男子持枪威胁自强，纽约联合国总部一度封锁。美国联合国总部外面出现一名男子手持散弹枪威胁自强，自己打自己的，联合国总部大楼一度全面封锁。目前这个男子已经遭到逮捕，所幸没有造成其他人受伤。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外面呢，出现一名男子手持散弹枪徘徊。这名身穿红衣的男子一度用枪指着自己的脖子，威胁要伤害自己。联合国外呢，这个一度禁止通行，大楼也全面封锁，武装警力包围这名男子，男子后来向警方自首，随即警方就把他逮捕，所幸没有造成民众死伤。不，他也没有说要打民众，他说要打自己啊。联合国官员说呢，男子曾经威胁要在总部大楼的一个出入口前结束生命，结束自己的生命了。他在联合国大楼，好吧，我们休息啊。我是赵少康，欢迎回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台北股市现在跌14点，跌14点。好，那么联合国因为外面有人要自杀了，所以就他在那个人行道 留下了好几本笔记本，不知道写什么东西。那目前没有迹象说他是现任或前任联合国员工，或是跟联合国有任何关联，动机还要再调查。那为什么跑到联合国前面去干？我是去联合国参观过了，在纽约，我住在联合国对面那个旅馆，就隔个街就是联合国。那所以刚一下谈到这个新闻，我脑筋就浮现联合国外面的那个街道 的景象。为什么到联合国？对，联合国大家很惊讶，是跑到我们联合国来干什么？那为什么到我们这里来呢？所以要查到底怎么回事，是原来的员工吗？还是怎么回事呢？还是过去的员工，还是现在的员工，还是员工的家属？现在都不知道，因为这是不没有那么快，要慢慢查一下才知道的啊。台股现在跌20点，跌比较多了啊。好，那么《中国时报》头版头说是为了防范 Omicron 的第三剂，从昨天开始就开始开放接种哈。 那全联等卖场呢将支援打疫苗，什么意思？他现在到卖场也可以打疫苗了。联合报头版头一样，第三剂开打，卖场设站哦。第一波一到三类 4.8 万人符合资格，卖场百货公司将随到随打哈。第一到三类医院里面就有那种政府官员的嘛，所以陈时中就呼吁说政府官员晚一点打吧，你们都坐在办公室也不太会染疫，如果你真的到第一线、哦、你真的到第一线再申请一下、哦、再核准、哦、好，看起来是这样、哦、问题是第二剂、哦、现在才打了 57.82% 了，第二剂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到60，第一剂是还不错，打了 78.04， 我觉得第一剂还可以、哦、有可能上80了，但第二剂就不动了、哦、特别年纪比较大的人就不动了，不太愿意打，因为死的老年人很多嘛，打疫苗死了1000个人了，染疫1000多了、哦、染疫才死800多，不能讲才了、哦、相对来讲是比染疫死的比打疫苗死的少了、哦、所以大家就觉得，而且最近染疫的也 不多嘛、哦、染疫的不多，所以大家就有一点犹疑了、哦、那个子女也会说啊，这长辈要不要打的，那有点犹疑、哦、但另外副作用、哦、副作用第二剂比第一剂多嘛，大嘛、哦、有的人副作用很强，不一样，有的人完全没副作用，我也不知道到底有副作用好还是没副作用好、哦、他们如果说打到强烈很反应很强烈，就有人说、啊、你恭喜啊恭喜啊，表示你还年轻， 那到底是怎样，我觉得是因人而异啦、哦、不见得说有强烈反应就一定好，没有反应就不好，我觉得也不一定是这样、哦、他们现在说第三剂你要打莫德纳的一半，他说国外都是这样打一半，不是打全剂，打一半、哦、说效果差不多，副作用小一些、哦、因为一半嘛，所以为什么莫德纳副作用比 BNT 强的原因，也是因为 BNT的这个含量只有莫德纳的1/3、哦、我想 BNT 是30，莫德纳是100嘛，100除30是 3.3， 所以莫德纳的含量是很高的、哦、是很高的，所以他们 第三剂呢就给半剂、哦、一半，然后一半也比 BNT 高啊， BNT 30， 它100除2也有50啊，50也比33高啊，所以他们认为一半就可以了啊。大家现在都不是那么清楚了，其实都在摸索了，尤其是像 Omicron 一来不才几天而已啊，大家难道那么了解吗？之前又说南非的经验呢，重症不多了、哦、但是南非的医生也讲说不要小看 哦这样，因为现在都是年轻人得、哦、如果这样的老人得了以后会不会这个反应更强烈了、哦、不知道 等等、哦、所以大家真的不知道，尤其是这种新的动不动来个新的动不动来个新的、哦、嗯，那现在他是为了提高施打率，因为以前打很麻烦嘛，对、啊、还最早还要到那个什么192去登记啊、哦、等等等等，后来反正改了好几次了、哦、那以台北市来讲好像都要到那个什么花博、啊、或是什么田径场啊才，否则 其他地方都很挤，很快就登记完了，到那种很大的地方去、哦、那他们现在就说、哦、为了方便起见呢，这是对的了、哦、就是什么百货公司啦、卖场啊都可以打，而且随到随打。那随打呢？是有护理人员这边打吗？还是怎样啊、哦？那总不可能店员给你打吧？有可能说百货公司的柜姐给你打吗？应该不会，应该他有专人在那边打啊、哦，应该有专人在那边打。本来就应该这样，国外其实也就是这样嘛。我们看国外很多这样，那时候台湾就非要医生打，还非要在那个大医院打，哦，就浪费很多人力物力，你知道？哦，那现在不是也可以的吗？那当时跟他讲也不听。哦，所以你当时如果这样的话，搞不好一下就打得比较普遍，有可能。不过话说，当时疫苗也不够，普遍干嘛呢？开始的时候当宝贝一样啊，还不是医院都可以打，你还要到大医院、相当规模医院才可以打。为什么？他没有啊，物以稀为贵，就当宝贝嘛。哦，这种管制，打还给人家处分，你记不记得？到时候什么那个好心肝啊，还有那个什么核心啊，什么还处分人家。哦，还把人家都找去调查局什么去问，好像一副哇你偷了什么国家钱一样，这很好笑、啊、哦，因为那时候没有嘛，就觉得哇打了就特权，特权大家就讨厌，现在比较多了、哦、而且现在很多人也不打了，所以他就说百货公司也设了，这个卖场也设了、哦、等等随到随打、哦、那是不是一定有啊，随到你万一没有怎么到那边怎么打呢，比如打完了 他疫苗一定有限嘛，不可能无限量供应嘛，那我去的时候没有怎么办？
啊，反正就白跑一趟吧。接完两剂后的第五个月可以打了，最早想六个月了，后来又说哎呀哎呀，好了好了，有特别情况了，真的就五个月也可以了，等等啊。那五个月可以，四个月可不可以呢？三个月可不可以呢？也没讲啊，现在没讲，所以大家搞不清楚啊。反正就是五个月啊，打半剂莫德纳。那如果打其他的剂呢，也没讲啊，其他的打多少，并没有说。打 BNT 是不是就打全部，而不要打半剂呢？啊，打 AZ 是不是打全部呢？嗯，目前看不出来啊，目前看不出来。好，台股现在涨十啊，跌十六点，又跌了十六点哈。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我是赵少康，欢迎你回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台北股市现在跌二十五点哈，今天跌二十五点。德国的在那个联合报的头版头登这个德国的准外长哦，对中国强硬哦表态啊。因为德国现在是新政府哦，新政府三个党啊，这个联合政府啊，那新政府绿党也进来了啊，那所以呢下礼拜新政府要组成了啊，那新准外长呢说他对中国大陆要采强硬立场，不再像上任政府那样对问题闭口不谈啊，而且不排除抵制明年二月进行的北京冬季奥运，还建议欧盟不要再进口新疆生产的产品啊。德国在欧盟27个国家里面算是重要的，德国啊法国啊、哦、原来英国也重要，那英国现在走了嘛，所以德国法国变成领导，那德国其实实力又强过法国了、哦、那之前梅克尔呢执政了16年，基本上呢是商业实用主义，就不跟你扯政治了、哦、只想德国的经济、哦、因为德国工业生产大国嘛，车子啦、哦、还有很多这个很多厂，很多工业用的设备机器设备，甚至包括各种高级的化工的呢，都是德国的，德国是很厉害的，都是德国制造的、哦、非常厉害，德国真的很厉害，而且东西又比较好、哦、就德国东西其实比美国好了、哦、比日本 也不，我不敢讲说一定比日本好，但是通常德国东西比较大型吧，日本东西比较在工厂里面一般比较没有像德国那样大型、啊、比如说水泥厂有很多都是德国的产品、哦、那像燃整、哦、就是高温啊耐高温的、啊、比较脏啊等等、哦、德国设备就比较多这样、哦、那日本东西也不错、哦、但是德国东西可能是真的工业产品是好的、哦、那就说所以中国是它很大的市场嘛、哦、你光弄什么双逼的车子，我想中国大陆就是它很大的市场，所以梅克尔以前就是好了，我不跟你谈什么人权啊，什么独裁啊，扯这东西，我就谈市场、哦、能够卖出去最重要。那当然也会被人家批评，所以你道德性不够、哦、那现在因为新疆啊、哦、这些问题，台海啊等等、哦、所以欧洲看起来这个，尤其德国如果转向，欧洲有可能转向。那中国大陆当然面临的压力蛮大的了、哦，这些国家，尤其主要的美欧这些国家、哦、亚洲就日本啊等等，都对他不怀好意、哦、有几种原因、啊、一种就还是那种白人优越主义，我觉得了、哦、白人就觉得我最强嘛，怎么可以搞了一个黄人要慢慢要起来呢、哦、这个很难接受了、哦、这是一种、啊、不是全部这样，有一种这样，一种还是真的怕、哦、就哇会不会有黄祸啊等等之类、哦、还有就是我现在是最强的嘛，我不容忍你起来，在起来之前我就要把你打下去、哦、这是另外一种可能。还有一种是真的怕、哦、觉得你贸易将来经济会不会超过我啦，你军事会不会超过我啦，对我构成什么威胁啦等等。那还有一种就是真的是所谓道德挂帅、哦、觉得你不民主，你独裁，觉得你破坏新疆的人权，叫犯人 去生产啦等等等等之类的、哦、彭帅啦，这些都是问题啦哦、因为他到底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嘛？中国大陆怎么是民主国家？不，他就不是啊！而且他告诉你，他说他比较优越啊！哦、他是无产阶级专政，其实也不是，他现在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基本上他就是独裁嘛，他就不选举嘛，也不准你其他政党这个设立，那就不是民主国家嘛？怎么讲都不是民主国家嘛？虽然他也嘴巴口口声声讲民主很重要，民主嘛，他不是嘛？哦、那当然，这以西方的标准看，就觉得他。他 一方面又非我族类，一方面政治制度又不一样、啊、对他不会有好感的了、啊、那他之前就你以台湾的例子你就知道嘛，之前 好像台湾没那么受到重视啊，对不对？现在突然说台湾多重要了。哦，突然就说哇，台湾这个重要那个重要，哦，是第一岛链重要，对日本的重要，对南海的重要，对这个、哦、反正对各种重要。那怎么台湾突然变重要？以前不重要吗？不是，而是他们现在越来越怕老共，或者越来越讨厌老共。当他对老共不爽的时候呢，你台湾就重要。以前呢没有这样的情绪的时候呢，台湾就没有重要。所以我才讲啊，你吉米·卡特能跟台湾断交，对不对？日本更早，尼克森一到大陆，日本就跟台湾断交。那个时候你们不知道台湾很重要吗？不知道台湾有搬家吗？台湾有迁移吗？台湾有漂浮没有？我们就在这里啊。那个时候你不说我地位重要，地位重要你怎么就把我抛弃了呢？怎么就去另结新欢呢？怎么就跟我断交呢？对不对？地位重要理论上你应该对我更好才对啊。那时候怎么没有这样呢？哦，所以这就基本上我就讲啊，台湾没有动，台湾一直在这里啊。哦，而是中国变强了，他们觉得不能 忍受了，台湾问题才好像变得很重要，其实就是这样子啊。他、哦、这个是相对的，大国之间彼此的这个竞合关系了哈、哦。那个最近因为扯这个网军，就是因为主要那个林炳书了啊、哦，就是打高嘉瑜那个家伙，所以呢，就网军到现在还在带风向哦。昨天呢，其实还在带风向，还在扯啊。哦这个说哎呀他们有什么什么这个影带啦、啊、那个影带啦、啊、还在制造一些假新闻啊假消息哦。所以你就知道哦，这个网军真的很可恶，而且这是民进党这个纵容出来的哦，甚至民进党养的哦，他各种政府单位啊什么就给钱嘛，大内宣啊就都养哦，就是不一定是政府养，他可能是比如委托公关公司，公关公司养。比如说我是绿营的，我出来开个公关公司，我以前是立委助理，或者我是这样，我去开个公关公司，然后呢我养一批网军，你政府就给我钱，那这些网军呢就给你用嘛、哦、必要的时候要杀谁就杀谁，要打谁打谁，要害谁就害谁。我是赵康，欢迎回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台北股市现在跌36点哈，嗯，这个鱼翅到底可不可以吃哈？那英国的保育团体点名台湾卖这个濒临危险的鲨鱼翅哈。基本上现在一般都不吃鱼翅了哈，有些餐厅也不卖了哈，也不卖了哈。那不过就是说，鲨鱼并没有全部被点名是保育类动物，好像有的有，有的没有啊。他们渔业署说有所，他们指控有所谓附录了哈。有的是可以捕捞，有的是不能捕捞的。那问题只是因为一个鲨鱼很大嘛，那你一个渔船能装多少鲨鱼呢？那装的有限啊。那鲨鱼他们肉其实不贵啦，鲨鱼肉有时候你看有这种卖那个鲨鱼烟，那种黑白切卖鲨鱼烟里面肉其实不贵了，但是呢跟鱼翅比鱼翅就贵很多嘛，所以他们常常就把那个鲨鱼把那个 鱼的鳍啊鱼的翅切下来，鲨鱼丢到身体不要了，丢到海里去。那这样的话它可以一个船可以装比较多的，多了很多嘛。你自己想一个鲨鱼身体那么大，那么鱼翅还那么一点点。如果把整个鲨鱼抓回来了，我一个船能装几只鲨鱼啊，对不对？或者我只要鱼翅。那这样的话第一个你就很残忍了、啊、你就把鱼翅给它剁下来，然后鲨鱼给它丢到海里。第二点你就会杀很多鲨鱼嘛。哦，就是鱼来讲说好，我让你捕捉好这个鲨鱼不是保育类的你可以捉。但是呢你数量还是有限的，也不能这样无限制的滥捕啊！哦，但是很多人就只要鱼翅，只要鳍，不要鲨鱼，所以国际上是不允许这样的事情的。但是经常被抓到有渔船呢，他只把鳍斩下来哈、哦，等等哈、哦，所以这个就是不对哦。那这是为什么大家说，那既然如此，干脆我就不吃了，不吃你就不会去杀鲨鱼嘛？哦，因为鲨鱼这种还特别贵，要不然你就全部保育类算了嘛，那就不能卖了嘛。你如果是全部都是保育类，卖都不能卖，它又不是全部保育类，那一般消费者可能也搞不清楚哪些是保育，哪些不是保育，真的不知道了、哦、那所以我有在想说，要不然你就干脆通通进，但是可能通通进，他又怕那个海里面都是鲨鱼了，因为它鲨鱼是食物链的顶啊，对不对？那其他被它吃光光了、哦、也不对，也不可以，它好像又不对、哦、所以呢。所以这是为什么保育组织并没有把所有的鲨鱼都变成保育 啊，他就挑这个是鲍鱼，那个不是鲍鱼，但是他们的渔民知道，一般人其实也不见得知道了哈。那但是呢，我是觉得一般人大概真的分不出来就不吃了嘛，哦，就变成。但是我就讲为什么他没有全部禁止，就他可能觉得有些鲨鱼还不宜过多也说不定啊，哦，所以他一定有一个平衡点了哈，啊。不，所以台湾的渔民要注意了，这种国际的保育啊等，你不要去违规，哦，因为老美是不吃这些东西嘛，哦，中国人吃啊，东方人可能吃了哈，哦，所以一定是都是亚洲的船去违规的会比较多，一定是你想这道理一定是这样哈，哦。我也不敢讲都是台湾了，哦，但台湾一定有了，以前也被抓过，也被抓到过哈，哦。昨天那个复兴号行驶怎么脱节哦？但是搞什么鬼啊，在快到花莲凤林路上第三四节车厢脱了，列车当场分成两部分，完全停住，相隔500公尺哦，因为有一片围篱板松脱，入侵撞击车间连接器，解锁拉杆。哎，这种事情就是车厢跟车之间它有连接器嘛，一个围篱掉了以后打到那个连接，撞一撞打开了，这很难想象哎。哦，那前天才有一个这个宜兰大理到福将间福隆，哇，大理到福隆，福隆海水渔场的福隆的一个降下来，就是掉下来一个边坡防护钢轨桩打中行驶中的泰鲁格号，说还好了，而且那还是示范的，哦，那工程还是个示范工程，还好哈，哦，它不是垂直跟铁轨，而且如果它是垂直跟铁轨，而且它如果不是打到车子，是在车子之前车子开过去，那不一样啊，我打到跟车子开过去翻车是两回事情了，啊，打到车子还好，就是打到了嘛。哦，那如果是它掉在那个铁轨上，车子速度快开过去就可能会翻车，那就惨了，好像每天都有事情呢，这个台铁到底是怎样。那另外呢，它那个桩为什么会掉下来呢，哦，就是它是用那种旧的铁轨，它是要护边坡啦，要把边坡稳固啦，因为有下雨啊什么，大概怕水土的，你要稳固那个边坡你就要桩嘛，那它为了省钱，它那个桩就用旧的铁轨，就有些铁轨已经旧了，那铁轨哦，旧的铁轨经过那么多年风吹日晒雨淋车子压过去等等，里面那个结构可能有些地方都不对了哦，旧的铁轨所以就断了啦，它吊起来的时候呢，好像说有列车来它就要停，就是列车来要停止施工，但是呢我正在施工突然停止施工，也会有一个惯性也好，也会有作用力也好，这个甩尾力量，反正有一个力量，所以呢铁轨就咚就断了，断了就掉下来，就打到泰鲁格号，哦，前天是这样，那都是很凶险的，很惊险的，哦，那换句话说，你做边坡一定要用旧的铁轨吗？假如旧的铁轨这么容易断，那万一有那个土石掉起来打到旧铁轨上，铁轨不是也能够断，虽然还是会有一点缓冲的力道了，但是不是等于是保护作用会 小很多嘛？而且这还是示范，那他们说没办法，为了省钱啊，你要新买那个钢的那个桩多贵啊，哦，铁的桩多贵啊，这就旧的反正铁轨不用了，我们淘汰掉，就打到旁边去固定那个边坡，我长久就这样做啊，哦，哎，我也不能说它不对了，哦，就是废物利用嘛，对不对？旧的东西我丢了也可惜，我就把它来稳固边坡嘛，但就会发生这个事情，因为你旧的里面的确里面的结构可能都已经改变了，不够坚强嘛，哦，但是就是老是发生这样的事情，哦，我真的觉得这个台铁，哦，那公司化，一个交通部长每天在想一些新的什么，将来一什么多久就可以把台湾绕一圈啊，什么搞这些东西，然后呢公司化到现在八字没一撇，哦，这就很困难嘛。第一个员工也反对，生怕公司化以后呢他的这个工作就不保了，哦，或是不稳定了，升迁什么都有问题了，哦，等等等等，问题很多了。